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一位弟兄分享他单身时候的生活，说他特别感恩当年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弟兄合租共住，生活简单却有意义，没让自己受环境中的诱惑而滑落跌倒，躲过了很多的陷阱。他说那个时候他们会在早晨的5点钟起床一起祷告，会一起出行爬山做运动，会彼此鼓励。他的分享让我想起当下的许多年轻人，每天活在虚拟世界，不社交，不睡觉，即使与家人同住也是独居一室，拒绝与家人互动，偶尔出门都是神神秘秘，不想家人知道行踪，可一旦出事儿，都是大事儿，都是后悔莫及的事儿。他们也让我想到自己年轻时候，也曾恣意地挥霍青春的资本，也曾迷茫自闭，在试探网罗中孤独挣扎，甚至泥足深陷。现在想想，假如当年有真理教导和神的庇护，我会不会少走些弯路呢？其实人的这一生中都有意无意在寻求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但无论是哪个年龄层，如果不知道或分辨不清何谓有意义有价值，就会在迷茫空虚中为肉体的欲望做打算，不计后果的寻欢作乐。当年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被带领出来，他们在荒凉险恶的旷野打转，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但神并没有容让他们在自由中放纵，在迷失中虚度光阴，而是借着摩西给他们颁布了律法，设立与神亲近的至圣所帐幕，并要求他们亲手做工，亲自建造会幕，打造祭坛，让他们把时间花在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上。神的良苦用心，知道的人都能体会得到。如今恩典时代，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不需要到有形的圣殿去献祭赎罪。神赐下圣灵，使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我们只需要借着祷告，就可随时随地到神面前求他指引方向，求他帮助我们做对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从旧约到新约，从创造以来，神对人圣洁的要求，要活出天国生命的要求，以及期待人与他同在的永恒计划，从未改变。关键是人要不要承认并顺服从神而来的天命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心主真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 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24章1节到25章9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的第24章就结束了西乃之约和社会立法的主题。第24章它是承上启下的一章，一方面记载了立约的礼仪与凭据，其中以色列民三度回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就标志着整个立约的开始和结束。摩西在此过程中，他就扮演了立约的中间人的角色，不仅在神和以色列民中间往返传话，而且在立约的礼仪中，他更担任了大祭司主理的职分。出埃及记的25章1到9节，神就晓谕摩西要百姓献上礼物作为建造会幕的材料，并按指示如何建造会幕及一切的器具。神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告诉他们生活准则的规范，以色列人就齐声响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么现在神就教导他们建造会幕和约柜以及里面器具的形式。外院是一个围起来环绕着帐幕的地方，长100肘，宽50肘，肘是测量的单位，以前是用手臂的长度作为测量的基础，也就是从手的中指指尖一直到肘的距离。如果你测量你的肘，你会发现它大概呢是50公分，如果你的身材矮小，它就会比较短，如果你比较高，它就会比较长。所以呢，肘的长度是会变的，但是一般一肘大约是50公分。如果你参考帐幕的建筑平面图，那么你就会看到在外院有铜祭坛和洗濯盆。帐幕本身区分成两个隔间，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长10肘，宽10肘，高10肘，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立方体。在圣所的器具呢，有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和香坛。至圣所有约柜和施恩座。在外院有两件器具，就是铜祭坛和洗濯盆。围绕外院的是白色细麻布的布幔。神他对建造会幕的指示呢是非常的细致。那么这些古老而又复杂的建造细则对现代人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么这里有三点是值得我们来注意的。首先就是建造会幕所使用的贵重材料显示了神的伟大，超乎一切。第二，帐幕围绕着至圣所与世俗的布节隔绝，就表明神道德的完全。第三，会幕可以搬迁，表明以色列人在旷野前进，神渴望随时跟选民同在。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的第25章所剩下的部分。出埃及记的25章10到16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要用皂荚木做一柜，长2.5肘，宽1.5肘，高1.5肘，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铸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好，会幕中的许多器物呢，都是用皂荚木所造成的。在旷野不毛之地，皂荚木长得是很茂盛的，这是生长在沙漠中的洋槐的一种。它的木材是棕橙色的，非常轻，但是呢很结实坚硬，而且耐久性也特别的强，是制造家具的好材料。现代人呢也喜欢用皂荚木来去制造家具。古时候的以色列人用肘为长度单位，一肘约等于50公分。里外包上金金，这一节经文就说明了在埃及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学到了埃及著名的镀金的技术，所以完全可以把里外包得非常精致。这项命令就暗示了约柜里装有比金子更加珍贵的律法。 诗篇十九篇九到十节，诗人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好，给约柜铸上环，是为了方便于搬运的。做杠的目的呢，则是为了在搬运的时候，搬运者的手不会碰到约柜的任何部分。旧约时代的这种尊重圣物的条例，是为了使人们去明白神的神圣以及圣洁的属性。约柜和在约柜上方的施恩座是神和以色列子民相见的地方。在这里呢，以色列民可以接近他们的神，这就是帐幕的至圣所。我请你注意，第一件圣器是约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里面往外看，约柜呢是在至圣所里头，是神居住的地方，也是彰显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先看到帐幕的门，然后看到铜祭坛和洗濯盆。帐幕的样式是方便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能够杠抬，当他们搭营的时候呢，会把帐幕组合起来，当他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会把帐幕给拆掉。帐幕里的每一件器具上都有金环和杠，所以呢，他们走过旷野的时候抬起来会很方便。施恩座是在约柜的上边，它是可以移动的。我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那么这里的法板指的是什么呢？根据出埃及记的34章28节的记载可知，法板指的就是神亲自刻的两块写着十诫的石板。把十诫板说成法板的原因，就是十诫体现神公义的属性。好，出埃及记的25章17到19节经文记载，要用精金做施恩座，长两肘半，宽一肘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施恩座这个名词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盖子的意思，这个词呢具有赎罪、饶恕、和睦的这个象征意义。大部分的英文圣经呢就把这个词翻译作慈悲座。法板放在约柜里，施恩座盖住了体现神的公义和品性的十诫，所以正如22节所说的那样，在施恩座前，人和神才可以相遇。那么这就让我联想到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亲自担负了神公义的审判，从而就使我们能够和神来去相会了。施恩座的长度与约柜相同，正好可以放在柜的顶上，作为约柜的盖子。柜与施恩座不能当作两个独立的物件，而是连在一起的两个部分。约柜的盖子呢，被称为赦罪的施恩座。在约柜上面，两个金基路伯伸出的翅膀之上，于云彩中，神会莅临其间。每年在赎罪日，也就是犹太历的7月的初十那一天，大祭司会进入至圣所，为全以色列百姓来赎罪。他就是来到这赦罪的施恩座前，举行赎罪之礼。旧约圣经和新约启示录呢，就多次提到了基路伯，这是跟随神的天使之一。在二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前，有神的荣光显现。撒母耳记上4章4节就提到，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表明耶和华他是万军之主。基路伯是侍立在神地上宝座前的天使，脸对脸的朝着施恩座，也就是神的座位所在。好，出埃及记的25章20节经文记载，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基路伯的脸呢是朝着施恩座的。关于基路伯的位置，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两个基路伯在约柜之上托住神的宝座，象征神的临在。第二，两个基路伯在施恩座的两端，且要彼此相连，说明他们是齐心协力的侍奉，没有隔阂。第三， 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是飞行的姿势，象征行动迅捷，代表神无所不在。第四，两个基路伯脸对着脸朝着施恩座，说明他们在专注地侍奉神，心无旁骛。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出埃及记的25:21-22经文记载，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好，约柜呢是一个柜子，里面外面都要用金去包裹。约柜是皂荚木所做成的，皂荚木不太容易毁坏，那么这让人想到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美的结合。耶稣基督他既是神也是人。约柜被精金所包裹，精金是经过精炼而成的纯金，纯度很高，不含杂质，而且坚硬无比，这和神圣洁无瑕并且拥有坚不可摧的属性呢很相似。神在埃及降下十灾，完胜埃及各种奇人异事以及当地所有神明，也就证明了这一点。木头牢固不易朽坏，也和耶稣的人性相似。主耶稣虽然是拥有人的特征，但是耶稣他是无罪的。他曾在旷野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但他却不为所动。主耶稣甘愿顺服父神的安排，在十字架上他以无罪之身就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成就了救恩，也标志着耶稣胜过了撒旦的一切全能。基督既是神也是人，在圣经里没有其他的教义像基督的身体一样充满了无穷的奥秘，这超出了我们所能够解释的范围。主耶稣深不可测的大能和属性，就说明神的救赎是何等奇妙，使地上有智慧的人是无可辩驳的。神他用我们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彰显他的大能和大爱。约柜的里面和外面都用精金包裹。哥罗西书2:9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耶稣基督不仅能够行神迹，而且他也是一个谦卑顺服父神的人。耶稣也是神，拥有神的一切属性。在约翰福音14:1，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约翰福音14:9，耶稣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没错，主耶稣他就是神，耶稣他也是人，他也有人的一切特征，但是呢，他从不犯罪。主耶稣他会感到疲倦，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他坐在撒玛利亚的一个井旁来去休息。他睡觉，他吃饭，他喝水，他会笑，他会哭。那么除此之外，耶稣为我们受苦和受死，这些全是他人性的特征。约柜不是空的柜子，里边装了三件物品。在希伯来书的9:4，作者说，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瑙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约柜内装的物品呢，也是具有象征性的意义的。亚伦发过芽的杖就象征着神大能的权柄，这根杖曾经被摩西和亚伦用来行过神迹，并且在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过程中就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和神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大能很相似，让我们想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就得以因信称义，并且有永生的盼望。玛拿是神在拯救以色列选民出埃及后在旷野中所赐给他们的食物，这象征基督他是生命的粮。正如约翰福音6:35所说的那样，主耶稣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十诫是神借着摩西的口向以色列民所颁布的律法， 而在新约时期，耶稣降世为人，在十架上成就了救恩，不仅应验了旧约时期先知们所说的关于弥赛亚的一切预言，更是律法得以成全。那么正如马太福音5:17-18经文所说的那样，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主耶稣为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将来呢，要像君王一般的他会再来。神的计划从过去到现在直到永远，他一直都在运行，神统管着万有。世界需要一位统治者，人类需要一位君王。有一天主耶稣他会再来施行审判，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神借着摩西的口吩咐以色列民，除了安息日以外，每天都要收取神所赐的玛纳作为食物。那么正如约翰福音6:32所说的那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耶稣基督在地上也是传讲神的道，这道是神赐给信徒的每日灵粮。主耶稣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迦。耶稣一次性的成就了救恩，且永远有效。在基督之后，神并没有附加其他的救恩方式，福音信息的后面再没有补充说明，因为基督的救赎已经完成了。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就是基督。亚伦发过芽的杖也让我联想到了基督，他是祭司的工作。先知在人面前代表神说话，祭司在神面前代表人说话。基督身为祭司，献上自己为祭物，成就救恩之后他复活并被接回升天，到现在呢，他还坐在父神的右边。耶稣基督既是神，他也是人，他从死里复活，他是有史以来从死里复活中最独特的例子。约翰福音1: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施恩座放在约柜的上方，施恩座呢，就是约柜的顶端，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器具，要用精金锤出两个基路伯，安在施恩座的两头，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大祭司要把祭牲的血呢洒在上面，施恩座是由血所染成的。那么这也让人联想到基督救赎的工作，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他的血就呈现在神的宝座面前。在彼得前书1:18-19，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好，主耶稣的宝血呢，比金银更加宝贵，在天上最有价值的就是基督在世上为世人所流出来的宝血。那么今天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罪就得赦免，就得以与神来和好。希伯来书4:14-16，作者提醒我们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你和我借着我们在天上尊荣的大祭司主耶稣才能够接近神，他是永活的基督，他坐在神的右边，因着基督我们蒙神的怜悯和帮助。很多的基督徒呢，想要靠着自己的一个人的力量在世上去单打独斗，他们想要独自的去面对生命的挑战。我亲爱的朋友，你和我是没有能力这样做的，我们是不够坚强的，我们需要帮助的。在以弗所书的1:19-20， 保罗为以弗所人的祷告呢，就是要他们知道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今天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去依靠主耶稣，因为我们有一位尊荣的大祭司，他坐在神的右边。在旧约时期呢，在会幕服侍的大祭司急急忙忙地进到至圣所，把血洒在施恩座上，他又急急忙忙地跑出来。那么新约时期，基督他是我们尊荣的大祭司，当基督把自己献上之后，他就坐在神的右边，他今天仍然在那里去为我们代求。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复活并且升入高天，使我们因信他而成为得救的人。我们应该继续的和主耶稣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和主耶稣谈心了吗？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每逢读到旧约里建会幕、造祭坛与各种献祭礼节的经文章节，我们可能都会觉得繁琐无味，只想一目十行，快快地略过。但如果没有这些文字的记录，我们恐怕不知道创造主神是一位怎样圣洁、荣耀、尊贵的神，也不会明白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为我们罪人所成就的救赎恩典是何等宝贵。所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需要带着恭敬和认真的态度去细细的研读。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